这里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2月4号，公元2005年1月1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欧洲议会通过研究丹增德勒仁波切决议案；前往尼泊尔朝圣的藏人遭到中共边防军警的严厉干涉；人权团体呼吁加拿大总理马丁访华时以人权话题为重；中共加强开采西藏矿产资源；中共部署1000警察监控天安门广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通过研究丹增德勒仁波切决议案，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欧洲议会99名议员日前就研究丹增德勒仁波切表决议案时，以2票反对7票弃权通过了这项决议案。欧洲议会发布的声明中呼吁中国取消死刑判决的同时，赞赏中国有关宪法规定2年死缓判决者如果在服刑期间遵守监狱制度表现良好者将获得改判，因此希望中国政府履行诺言，立即无条件的改判或者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声明中要求欧洲议会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对西藏人民和少数民族的人权侵犯行为，促使中国遵守国际宪章，遵守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权。声明中还要求欧洲联盟继续维持对中国武器禁运的立场，在有关方面希望欧盟的成员国不要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声明中还呼吁中国政府尽快同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进行实质性的和谈。欧洲议会就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所通过的决议案中主要包括呼吁中国政府停止死刑判决，呼吁中国四川省省长、四川省法院院长取消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刑，要求欧盟向中国施加压力，敦促四川省有关官员重新审理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呼吁欧洲议会议长向欧盟、四川省政府、中国政府提交欧洲议会所通过的决议案。
请继续收听新闻。目前很多境内藏人按照合法途径向中国政府申请签证，前往尼泊尔进行朝拜和探亲，但是在途中经常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阻挠和严密控制。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仁钦发来消息，每年都有很多境内藏人为了朝拜和探亲向尼泊尔驻拉萨大使馆申请签证，但是中国政府对藏人采取的严密监控下，尼泊尔大使馆只对少数藏人办理有关手续。本周通过合法手续前往尼泊尔的一批藏人抵达藏尼边界拉孜县和聂拉木中共检查站时，遭到了中共公安人员的无理阻挠。虽然其中部分人利用熟人拉关系抵达了藏尼边界樟木口岸，但是他们的行李却被扣押在拉孜县和聂拉木中共检查站。据近期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的一名当事人表示，虽然他们已办理有关出国手续前往尼泊尔探亲，但是在西藏拉孜县和聂拉木等地区中却经常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严密监控和阻止。他还说，虽然中国公安人员声称由于在尼泊尔不断地发生恐怖暴力事件，因此藏人不宜前往尼泊尔，但事实上中共的真正企图在哪里还是值得人民去深入思考。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人权团体呼吁加拿大总理马丁访问中国时以人权话题为重，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迪基美多的报道。
根据多伦多新空社消息，加拿大多个人权组织呼吁加拿大总理马丁在下周访问中国时向中方领导谈及人权话题。昨天星期四上午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人权组织将已向马丁总理呈交的呼吁信进行了发布。 这封共有五页的呼吁信中强烈要求马丁要把人权话题放在经济利益上面，对北京政府必须要改善人权状况的问题上进行多方面的施压。国际特赦组织的秘书长爱丽丝在会议上发言时表示，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需要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商贸合作的基础上。对此，马丁总理访华期间是不允许忽视人权。他说，鉴于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各人权组织将会时刻关注马丁总理同中方领导的会晤中所涉及的各项话题。报道说，马丁总理随同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皮德森率领的一个由200名加拿大大商人组成的大型贸易代表团，将于本月15号启程，在相继访问泰国、斯里兰卡、印度、日本之后，20号抵达北京，将首次对中国展开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马丁抵达北京后，将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举行会谈，随后还将分别会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双方将主要谈论双边关系、经贸合作、人权和环保等议题，并将签署一项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框架协议。对于马丁总理的访华计划，国际特赦组织、加拿大西藏协会、人权与民主协会、加拿大劳动组织、多伦多民主协会、加拿大东土组织、加拿大法轮大法组织、渥太华中国民运组织等共同呼吁加拿大总理在下周访华时以人权话题为重，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遭受酷刑的政治犯。加拿大联邦官员回应说，马丁将会在北京举行的加中首脑会议中提及人权问题。渥太华媒体也报道说，加拿大部分非官方性组织也呼吁马丁利用这次首次访华的机会来改正先前失败的外交政策，给世界其他尊重人权利益的国家做个榜样。加拿大西藏协会的登兹塔耶表示，尽管世界多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权团体对中国恶化的人权状况进行过施压，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结束对人权的侵犯行为。去年春天，马丁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加拿大总理。通过双方亲切的交谈，马丁加强了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当时这一举动激怒了中国政府。加拿大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下个星期五马丁总理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举行会晤时，将会推动中方领导同达赖喇嘛举行正面对话。加拿大西藏协会登兹塔耶对此表示了欢迎，但是他强调，现实的反面性多半是大于正面性。从西藏问题的角度来说，我们不期待经济政策的前提下会制作更多正面的新闻。报道指出，很多人权团体说，中国在2001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后，在人权方面一直没有改善的迹象，相反持续恶化。这些问题可以证明，在中国只要人权问题得不到改善，经济再发达也会让民众激发对政府的不满，从而引发更多的内部暴乱。另据美联社报道说，国际特赦组织为首的各人权团体呼吁马丁总理遵守在去年就不管与中国的经济合作领域上有多扩大，但是绝不会忽视中国存在的人权问题方面所做的承诺。报道说，加拿大总理马丁结束在中国为期四天的各项访问议程后，将于本月23号返回加拿大。各人权组织期待马丁总理的这次访华行程能够在人权领域上有个新的突破。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加强开采西藏矿产资源，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世界屋脊雪域西藏有着丰富的各种矿产资源，其中的锂、铬、铁等的储存量占据世界首列。位于西藏安多的石油、原油和煤年产量也高达100万吨，从而使中共当局不断地在西藏兴建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运输线，企图将西藏的矿产资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各地区，来填补中国严重欠缺的矿产。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根据西藏安多青海刚刚制定完成的发展纲要，到了2006年，煤炭产能计划达到年产1000万吨，其中焦煤产量达到550万吨，到了2008年达到年产1200万吨， 焦煤产量650万吨，到了2010年，年产能量达到1400万吨以上，焦煤产能900万吨。报道显示，西藏安多青海煤炭资源远景预测储量为380.42亿吨。另外，西藏安多的青海油田过去的一年里给中国输送了400万吨油气。中共新华网日前报道说，截止2004年12月31号，安多青海油田年累计生产原油222万吨，天然气17.8亿立方米，油气年产量突破400万吨，实现了油气产量历史性的新跨越。5年间，西藏安多青海油田的油气产量增进了170万吨，年均增长34万吨。由此可见，中国政府武装入侵西藏国土后，西藏的矿产资源根本谈不上什么环境的保护，恢复西藏的环境状况已经成为复杂的整体性。大量砍伐森林、开采矿产资源，严重威胁着人的生命以及健康卫生等。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 BBC 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天安门广场每天早晨将部署1000名警察护送参观者到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这个新规定可能是为了防止清晨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出现抗议活动。北京当局采取这个措施之际，有消息称，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病危，过去15年来赵紫阳一直在软禁中。报道称，北京天安门广场是中国的政治心脏，在近现代历史上也成了抗议活动的主要场所，包括那些纪念改革派领袖逝世的抗议活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住进医院之际，当局为维持广场的治安，决定采取新措施。根据新规定，观看早晨升旗仪式的人现在需要分成组，由警察陪同进入广场。北京的一份报纸说，每天早晨广场对外开放时将有1000名警察在场。该报说，采取这个规定是为了安全起见，防止出现拥挤和冲撞情况。 BBC 报道说，毫无疑问，中共当局吸取了6年前的教训。当时上万名法轮功成员清晨是在中南海门前静坐抗议，当时当局措手不及。本周二，中共当局打破了在赵紫阳问题上长期保持沉默的做法，对赵紫阳逝世的传言作出否认。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说，85岁的赵紫阳住进医院，现在情况稳定。赵紫阳已经成了改革派的崇拜人物，人们担心他一旦去世，会再次在天安门广场引发表示悲痛和抗议活动。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雷吉米多播送的学子准告的西藏限行政策违反中国宪法。
1997年7月11日，党委书记陈奎元在歌颂香港回归征文颁奖典礼上讲话时宣称，大量表现雪山的神奇、康巴汗的潇洒、排成长龙的朝拜者和磕头顶礼者，以及宗教的神秘或雄伟壮丽等等，甚至民间的歌舞等，多难以分辨究竟是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呢，还是封建奴奴制的旧西藏。实际上，这些都是当代西藏青年按照自己的风俗习惯、心理特征而创造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歌曲，与政治没有任何的联系。该报告称，50-60年代有许多传遍全国各地的西藏歌曲，如北京的金山上、共产党来了苦遍甜、翻身农奴把歌唱等等，这些都是汉藏两族共同创造的结晶等等，赤裸裸地表明了他们不允许藏人唱属于西藏自己的歌曲，而只能歌唱歌颂共产党的歌曲。事实上，上述禁止演唱的那些歌曲都是当代西藏青年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歌曲。
以上听到的是学子准告的西藏限行政策违反中国宪法，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本甲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